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2017年2月22号星期三，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大赦国际今天批评2016年全球人权状况普遍恶化，警告2017年国际人权形势有可能继续下滑。大赦国际对159个国家人权情况评议，尤其批评数十个国家以及多个领袖用煽动歧视、偏见以及种族歧视言论转嫁国内政治问题。法国大选激进造势，非洲人权退步是大赦国际新聚焦。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部分穆斯林国家移民禁止令遭到司法否决以后，当局推出了新的非法移民遣返令。该政府规定提出的遣返理由涵盖全美超过1100万有各种各样纸张问题外国移民，拉丁美洲、非洲、中东以及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裔的非法移民都有被驱逐的危险，紧张如惊弓之鸟。金正男13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遇刺案近10天以后，死因尚没有得到最后的确认。尽管与朝鲜的关系因此案变得十分紧张，马来西亚外交部也召回驻朝鲜大使，但马来西亚警方继续为真相最终水落石出做努力。马来西亚今天指认一名朝鲜使馆高级官员为金正男遇刺案嫌犯之一，并称另一名嫌犯与朝鲜航空公司有关联。香港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因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早上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0个月，并及时收监。法官陈静伟在判刑时指出，自己从事司法工作多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高处堕下的人。曾荫权成为香港历来第一位最高长官因犯案而被判入狱。曾荫权利用职权谋取蝇头小利，在香港是重罪，但在中国网民眼里，与中国贪腐严重对比，却是清官，对曾荫权判刑多表同情。继美国国务卿迪勒森与中国外长王毅在德国伯恩世界20国集团外长会议会见之后，迪勒森在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通话，寻求两国合作。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您收听还是由小山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大赦国际今天批评2016年全球人权情况普遍恶化，警告2017年国际人权形势有可能继续下滑。大赦国际对159个国家的人权情况评议，尤其批评数十个国家以及多个领袖用煽动歧视、偏见以及种族歧视言论转嫁国内政治问题。法国大选造势激进趋势，非洲人权状况退步是大赦国际新的聚焦。据路透社今天发自巴黎的报道，大赦国际选择在巴黎公布国际人权年度报告，尤其表明对法国等国的选举造势激进趋势担忧。该非政府组织国际人权观察机构指出，全球多个国家因选举等因素，其不同领导人用激进言论煽动偏激、散布恐怖，将各种问题转嫁责任于外国移民，甚至激励对外国移民的偏见、歧视与仇恨。大赦国际点名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指责特朗普对外国移民偏激攻击的极端言论在全球引发负面影响。大赦国际警告，国际领袖的激进言论导致的负面影响将继续威胁2017年全球人权状况改善。据大赦国际的年度报告，法国大选压力下的状况，不同政党涉嫌激进竞选，严重出现对移民偏激批评，专家国问题危机将外国人以及穆斯林人指为法国问题根源。该报告批评法国严重违背人权传统，为选举利益而滑向偏激与歧视。大赦国际还批评法国以反恐名义延长紧急状态法，但只有 0.3% 的措施与反恐有直接关联。法国的紧急状态法已危及法国人权准则和民主自由原则。法国从2015年1月起遭受多起恐怖主义袭击。根据本台的报道，大赦国际年度报告聚焦非洲人权退步现象，多个国家出现民主选举被威胁、人权形势倒退现象。大赦国际还指出，世 世界仍有23个国家陷入战争，地区性战争以及内战都出现了严重侵害人权，民众生命遭受摧残。该报告还指出，战争引发的难民潮，人权状况也令人担忧，而近40个国家都以各种理由驱赶、遣返外国难民，而很多国家的政治舆论因不同压力和考量，对外国难民持续采取偏见、排斥以及歧视立场，将外国移民和战争难民视为各种问题的替罪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部分穆斯林国家移民禁制令遭到司法否决暂停执行以后，当局推出新的非法移民遣返令。该政府规定提出的遣返理由涵盖全美超过1100万有各种各样的纸张问题的外国移民，拉丁美洲、非洲、中东以及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裔的非法移民都有被驱逐的危险，紧张如惊弓之鸟。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凯利21日发布命令，遣返美国境内的所有非法移民，这使得全美大约1100万非法移民几乎都在遣返之列。这项命令并没有改动美国的移民法，但是在实施既有的移民法令上更加严厉。美国各大媒体都报道了凯利签署的这项立即生效的遣返令。国土安全部人员将忠实地遵循美国移民法，移除所有非法移民。命令只有一个特例，就是那些在很小的时候来到美国、受奥巴马政府儿童梦想法案保护的大约75万移民将不在遣返之列。在奥巴马当政的8年中，曾要求美国移民官把遣返的重点放在那些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而国土安全部长的命令则要求，除了立即遣返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外，不曾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也要遣返。凯利之前已下令立即开始规划并兴建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边境墙，堵截越境而来的非法移民，并且为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及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各增聘5000与10000名人手。凯利表示，欢迎各地警察协助移民执法官的工作。在奥巴马执政时期，警察不能够参与移民局执法人员的行动。另据报道，美国移民局10天前便开始在各州逮捕和遣返非法移民，全美已经有100万非法移民在被遣返的过程当中。
金正男2月13日在马来西亚首都遇刺案近10天后死因尚没有得到最后的确认。尽管与朝鲜关系因此案变得十分紧张，马来西亚外交部也召回驻朝鲜大使，但是马来警方继续为真相最终水落石出做出努力。马来西亚方面星期三更指认一名朝鲜使馆高级官员为金正男遇刺案的嫌犯之一，并称另一名嫌犯与朝鲜航空公司有关联。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详细介绍。
马来西亚警方22号上午在吉隆坡警察厅办公楼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公布金正男遇刺一案的调查进展时做出了以上的宣布。马来西亚警察总长哈里德·阿布·巴卡尔在记者会上还表示，警方坚信该案的5名朝鲜籍的嫌犯中已有4名在13号案发当天乘飞机离开了马来西亚，已经抵达朝鲜的首都平壤，其余1人和2名朝鲜籍的涉案人身在马来西亚，分别是44岁的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2等秘书玄某和37岁的高丽航空的职员金某。哈里德表示，已经致信朝鲜大使馆要求传讯这2人，希望朝鲜大使馆予以配合，否则将不得不采取强制的措施。马来西亚警方此前曾公开过玄某和金某的照片，称2人涉案，但是身份不明。当记者问警察总长这5名朝鲜人是否策划了由2名妇女执行的谋杀案时，他回答说这5人与这个谋杀事件有密切的关系。 哈里德排除两名被逮捕的女嫌犯，声称不知情而以为有人让他们和金正男开了一个玩笑的说法。他说，根据监控的视频显示，这两名女嫌犯在作案后走向洗手间时，双手明显前伸，这表明他们深知手上有毒物，必须清洗。法新社指出，朝鲜和马来西亚关系因为调查金正男遇刺案而变得紧张，平壤反对对金正男进行尸检，但是吉隆坡坚持在金正男的家人前来进行基因检测确认其身份前，遗体将一直被停放在太平间。但是哈里德指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金正男家人到来。法新社说，这也侧面指出之前有说法指金正男的儿子金韩松人在马来西亚的传闻不实，而金韩松的行踪也显得扑朔迷离。
因多次发生中国大陆游台游客汽车车祸，台湾当局下令在交通易发事故的旅游地区禁止路边客兜售商品。中国大陆游客对台湾，尤其是台湾高山茶等农产品情有独钟，纷纷前往参观购买。台湾当局对保证安全驾驶提出了严厉的措施。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官方下令100条一日游的高风险旅游产品，如台北前往花莲、垦丁、阿里山、武林农场、清境农场等，即日起一律下架，不得再促销贩售。另外，从228连续假期开始，会导致游览车驾驶员超过工时的行程必须配置替代驾驶。9天前，台湾一辆游览车在高速公路台北匝道转弯时翻覆，造成33人死亡，12人轻重伤，是台湾30年来最严重的公路车祸。观光局局长和公路总局局长已经提出辞呈。这次大车祸的游览车就是从台北前往台湾中部雪山山脉海拔2000多公尺的武林农场一日游，不但距离远又是高山，因此台湾官方下令这种旅游产品即日起一律下架，一旦查获就重罚。大陆国台办今天指出，台湾除了这次严重的事故之外，2月4号一辆载有26名浙江游客的旅游大巴在高雄撞到涵洞，导致21名游客受伤。2月17号又有一辆满载大陆游客的大巴在基隆高速公路行驶途中发生车尾冒浓烟的事故，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去年7月19号桃园火烧车事件造成24名大陆游客死亡，更令人心有余悸。国台办对于大陆旅客在台湾旅游接连发生安全事故表达关切，要求台湾方面应认真反思，加强安全管理，保障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韩国外交部东亚北局的局长郑炳元今天下午召见日本驻韩大使馆总括公使铃木秀生，抗议日本副部级高级官员连续5年出席日本地方政府主办的主导日纪念活动。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22号发表声明，对日本中央政府派副部级官员出席地方政府主办的主导日纪念活动，对韩国固有领土独岛的主权提出不当主张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本方面停止相关活动。声明强调，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从法理的角度看，韩国都对独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韩方敦促日方正视历史事实。韩国联合通讯新闻社发表文章说，1905年2月22号，日本岛根县擅自将独岛划入行政区划范围，后来在2005年3月将每年2月22日定为主岛日。从2006年起，日本岛根县政府每年举办纪念活动，今年是第12年。日本政府今天派内阁部政务官出席由岛根县政府主办的主导日活动。日本政府从2013年起连续5年派政务官为这个活动捧场。
香港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因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今天早上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0个月并及时收监。 法官陈庆伟在判刑时指出，自己从事司法工作多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高处往下堕落的人。曾荫权成为香港历史上第一位最高长官因犯案而被判入狱。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书记报道，曾荫权闻判后神情肃穆，没有与家人有太多的交流下就被庭警带走了。曾荫权与妻子曾宝孝薇隔玻璃对望，只见他发型稍乱，双眼通红，而曾荫权的太太则双手一直紧握十字架项链，对记者在庭内大声问曾荫权是否会上诉，对刑期有何感想。曾荫权没有望向记者。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全球地缘政治关注的焦点，尤其是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两国关系更显得跌跌撞撞。而在特朗普终于和习近平通了电话后，双方在外交的领域做出了愿意改善关系的迹象，而在南海，两国却在军事上似乎都加紧了部署的节奏。有报道显示，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已经穿越了太平洋西侧的菲律宾海，抵达了南海海域。美方还指责中国在南海的人工岛屿上建造疑似放置地对空导弹的建筑物。在本月初上任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17号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首次会面以后，本周二又和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级的官员国务委员杨洁篪通了电话。这次通话被分析认为是中美寻求让两国关系恢复平衡发展的最新努力。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表示，在蒂勒森和杨洁篪的通话中，双方肯定了建设性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也就有必要解决朝鲜对地区稳定构成的威胁达成了共识。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指出，蒂勒森和杨洁篪就经济和贸易议题以及在反恐、执法和打击跨国犯罪领域的可能合作性进行了交流。蒂勒森还表示，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上的重要国家，双方的合作不仅符合两国的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稳定以及发展繁荣。而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网的报道也指出，杨洁篪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通话，就维护中美关系政治基础、推进两国各领域交往和合作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为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加强高层以及各级别的交往，拓展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妥善处理敏感问题等等。特朗普在去年11月份胜选后一直采取对中国强硬的立场，两国之间的矛盾除了集中在人民币汇率、商贸、南海主权纠纷和朝鲜问题上以外，特朗普上任以后更是打破了几十年来两国外交政治的惯例，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一通持续了十几分钟的电话激怒了北京。随后特朗普甚至提出了美国不需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他没有按照前任的惯例在春节之际向华人发出祝福，而是由他的女儿伊万卡前往中国驻美大使馆参加迎春活动，意味着什么？他在与其他主要国家领导人通话以后，才迟迟到2月8号才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通话，又想说明什么？商人出身没有外交经验的特朗普关于中国的言论以及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引发各种分析和揣测。评论普遍认为他的这些举动都显示出对中国方面的敌意。实际上，特朗普政府最近针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改善，在和习近平通话时也出尔反尔，表示他尊重一中原则，显示出他对中国的立场出现了巨大的转折。但是尽管中美高层在外交领域显示出了合作和致力于改善关系的意愿，但在双方矛盾的热点之一南海，最近却显示出了一些令人担心的活动迹象。两位美国高级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中国在南海人造岛礁新建的20多个建筑物已经接近完工，这些建筑物约20米长、10米高，似乎是为了储存长城地对空导弹而建造。五角大楼的发言人表示，美国仍然要致力于促进南海非军事化，并且敦促所有的声索国的行动务必要合乎国际法。 路透社指出，这是中国还在测试刚刚上任的特朗普，而在美国誓言强硬应对中国在南海的作为之际，上述的发展可能会让人不禁要问，美国是否会有所回应，会怎么样做出回应，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的海军不久前也高调公布，核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打击群到南海巡弋，美国表示致力确保国际海域和空域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将持续此类行动。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美军首度重返南海执行航行自由的任务。中国外交部则在没有点名美国的情况下作出回应，表示这类行动威胁而且损害沿海国家的主权以及安全。与此同时，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哈里森21号在没有指明南海的情况下，形容中国是越来越自大，似乎不尊重所签署的国际协定。他表示，美军寻求合作，但会在必要时做出对抗的准备。在五角大楼公布的哈里森21号在加州圣地亚哥参加2017年西岸会议的影片上，哈里森还表示，当前世界的区域局势中，没有哪一个地区比印度和太平洋的区域更受瞩目。而在这一个区域中，美国面对的挑战来自朝鲜、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威胁。他强调，捍卫美国在区域的盟国，比如日本以及韩国的国土安全，事关美国的国家安全。中美两国的关系如何在胡萝卜和大棒之间找到平衡，也值得进一步的关注。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刘芳为您选播，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头版关注的焦点新闻主要以法国国内消息为主，警察暴力施法行为继续曝光，解除激进分子武装政策失败，网络战争令民主受到威胁，各派候选人纷纷推出竞选纲领，极右翼党派的竞选纲领引发忧虑等内容占据了各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此外，中国准备推出一套为全民打分制度的消息则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费加罗报刊出一篇该报驻京记者的文章，披露了中国计划推出一套为全民评分的制度。报道指出，英国作家乔治·欧维尔笔下《老大哥》一书中的想象将在中国成为现实。北京政府准备建立一套收集公民信息的网络系统，信息内容包括所有公民的经济和社会信息，如他们购物的偿付能力、家庭政策的遵守情况以及网络表现等。当局计划对全国民众推行统一的评分制度。根据一些观察人士和中国媒体披露的信息，公民的不良行为一旦被发现，如在地铁逃票，其所获得的分数将有所下降。或分低的公民将在贷款、获得公务员体面职位、子女上好学校，甚至在入住高级酒店或乘坐飞机与高铁等问题上受到惩罚。费加罗报报道说，按照计划，这套系统目前已经启动并开始应用，将在2020年全部建成。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宣布，近四年来已有670万人口因欠债不还等原因而被禁乘坐飞机或高铁。这些不良行为人员的名字以及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上了黑名册，一旦他们打算购买飞机票或乘坐高铁，便会拉响警钟。中国的司法机构表示，已与44个政府部门签署了协议，这些部门包括大型银行、公共安全部门及电信部门。在司法面前不讲真话或隐瞒财产的个人也将被列入黑名单。中国高院认为，在一个法治尚不十分健全并缺乏有效机制的国家，使用这套系统防止债务爆炸风险十分必要。阿里巴巴一类在线支付网络已经开始收集消费者的网络购买习惯，以确立这些客户的偿付能力。费加罗报指出，实际上这套正在完善的机制更可能是政府当局用来监测民众行为的更为有效的工具。美其金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 杨思安认为，不惜一切的监督民众的偿付能力并非主要目的。政府正在积极创立的大型工具旨在发现更多的劣迹，如道德立场、在社会网络的言论或经济爱国主义等表现。费加罗报指出，这项计划完全符合中国主席习近平的意愿。习近平希望加强对社会的管控。去年十月，中国一号人物发出呼吁，要求革新社会管理机制，增加防止各类风险的能力。中国民众不应过于奇怪，这套新的网络系统其实是旧的档案系统的数字化。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应用了这套记录了公民全面信息的档案系统，对公民的就业甚至婚嫁大事做出决定。随着经济的开放以及中国国内人员流动情况的发展，这套系统凸显了其局限性，多数私营企业并不考虑个人档案的情况。费加罗报最后指出，不惜一切手段控制民众的北京政府绝不会抵御这套大型数据库的诱惑。另外，经济回声报也刊出一篇报道，介绍了法国动物保健公司施华公司在中国投资的情况。施华公司宣布创立一个生产猪疫苗的合资企业，该公司将持有这家公司的多数股权。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前，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日本特别关注暗杀金正男的日本因素。
日本关注暗杀金正男的日本因素。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长兄金正男于2月13日早晨在吉隆坡国际机场遭人以沾有毒药的布捂脸而死。金正男遭暗杀成为一周以来世界主要媒体的重大新闻，而日本媒体对此案也十分关注，并有媒体深挖此事件背后的日本因素。日本媒体普遍认为，金正男曾得到张承泽、金敬基夫妇的支持，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一直是最有力的接班候选人。但是金正男2001年持多米尼加假护照前往日本被驱逐出境后，失去了金正日的宠爱，实际上是被驱逐出平壤，在中国大陆、澳门和香港等地过着漂泊的生活。日本网络杂志 News Post 7 2月20日在报道中引用熟悉朝鲜情况的记者李彻的话写道，金正日的外甥金正男表兄李涵勇在瑞士的大学留学后亡命韩国，出版一本暴露金氏家族的书，也接受了日本媒体的采访。此后他在韩国的朋友家前被两名朝鲜特工枪击，数日后死亡。其实李涵勇被袭击的日子和金正日遭暗杀的日子正好相差20年零2天，而该杂志认为2012年1月出版了东京新闻记者武卫杨志采访金正男的采访录，独家父亲金正日和我金正男独白。金正男在书中表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是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认同三代世袭。据说金正男在此书中反复批判世袭制度触了金正恩的逆鳞。韩国情报机关国情院曾做出了暗杀金正男的计划从5年前就开始的报告，那么计划暗杀金正男的时期确实与金正男这本暴露书的出版时期重叠。而在2011年1月中旬，金正男在中国南部的都市接受了武卫杨志的采访。东京新闻2011年1月28日发表了题为父亲曾经反对世袭的文章。文章称，金正男在谈到朝鲜金正恩接班三代世袭时说，
毛泽东主席也没有进行世袭，这不符合社会主义。父亲曾反对三代世袭，但是他对此也表示理解。他说，我认为这是为了稳定国家体制做出的选择，朝鲜的不安定也与周边国家的不安定联系在一起。此外，金正男就朝鲜2010年发起延平岛炮击事件说，朝方要借此强调相关地区具有交战地区的意义。有人希望将拥核和先军政治正当化。而据维基百科日本等记载，因为东京新闻发表了上述文章，金正男遭到了朝鲜方面的警告。由于朝鲜的局势和环境的变化，使自己的处境变得十分严峻，金正男虽然继续与五位交流，但是有意避开政治话题。同年12月17日，金正日死去，金正男的处境变得更加不稳定。金正男表示，在其父金正日的治丧时期结束之后，在慎重考虑书的出版时期。他在12月31日给五位发邮件称，希望您理解我，朝鲜政权可能会给我带来危险，恳求五位不要在这样的时期出版这样的书。而五位认为，朝鲜失去了统治了17年的领导人，现在正处于不知走向何方的时期，而向世间广泛传达其长子的意见很有意义。如果对正男的印象发生了变化，引起了很多人的关心，反过来朝鲜就不能对正男采取愚蠢的行动了，并强行出版了此书。2月21日，日本报纸晚报富士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暗杀正男计划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一本书的文章。文章引用一位经常与金正男取得联系的在日朝鲜人的话表示，这本书在日本的出版是暗杀金正男的起因。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再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大赦国际公布了世界人权的年度报告，第一次批评一些国家的领袖因为选举散布偏见言论导致负面影响国际人权。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下令遣返境内所有的非法移民。马来西亚警方指认一名朝鲜使馆的高级官员和一名朝鲜航空公司的职员涉嫌金正男的遇刺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中国国务院杨洁篪通电话寻求两国的合作，双方表示要建立建设性的双边合作关系。在南海议题上，中国继续测试特朗普的南海政策。香港法官判曾荫权入狱20个月，他表示从来没有见过从如此高处坠下的人。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辩称，中联办不关心特首选举才是不负责任。香港特首选举白热化，专门接中联办黑幕的呈报称受到恐吓，已经报警。信报引述香港前特首董建华指出，如果曾俊华当选的话，中央不会任命。中国加大在德国的并购，去年并购德国企业高达110亿欧元。韩国抗议日本高官连续5年出席主导日的纪念活动。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英国的《金融时报》本周一引述欧盟以及匈牙利政府官员透露说，欧盟委员会正在调查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在欧洲的一个标志性项目，也就是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特至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之间的长达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项目。欧盟官员向《金融时报》表示，欧盟正就该计划的财务可行性以及它是否违反了欧盟内部有关成员国基建项目 必须通过公开招标的法律。匈牙利作为欧盟成员国，必须严格遵守欧盟的相关法律规定。而塞尔维亚虽然尚且不是欧盟的成员国，但因其早在2009年就公开要求加入欧盟，因此也将接受欧盟的调查。当然，欧盟对匈牙利以及塞尔维亚将不采取同样的审查标准。匈牙利媒体《匈牙利新闻报》进一步报道说，欧盟对匈塞铁路调查的第一个程序早在去年五月就已经启动。布鲁塞尔要求匈牙利政府就上述问题作出回答。布达佩斯也已经于去年八月向欧盟作出解释，强调匈塞高铁计划涉及各国政府间协议，与欧盟的共同商业政策无关，因此并不违背欧盟的相关规定。看来匈牙利政府的上述回答并未解除欧盟相关机构的疑虑。不过目前尚不清楚欧盟是否已经正式启动违规调查程序。本台还已就此议题致函欧盟委员会的相关机构询问，在获得进一步确认之前，有必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匈塞铁路计划的前后进展经过，以及各国专家们对此一项目的重要性的讨论。金融时报披露上述消息之后，中国官方环球时报驻比利时以及匈牙利的记者也随即发表文章，中国官方对此事件的关注度由此可见一斑。环球时报文章引述中国的欧洲问题专家指出，欧盟的上述行为凸显了欧盟对待中国问题的矛盾心态。我们知道，匈塞高速铁路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通往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特，全长350公里，其中匈牙利境内166公里，塞尔维亚境内184公里。该项目为客货共用电气化双线铁路，设计最高时速为200公里。建成通车之后，两地之间的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8小时缩短至3小时以内。有关该计划的酝酿以及磋商谈判已经延续了多年。2013年的11月份，中国、匈牙利以及塞尔维亚三国的总理首次正式宣布将合作修建匈塞铁路，并立即建立工作小组，尽快推进该项目。去年10月28日，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中铁和匈牙利国家铁路公司三方签署了协议，成立中匈铁路合资公司，其中中方占85%的股份，匈方占15%。去年11月份，匈牙利政府决定为负责铁路建设的中匈两国合资公司每年提供23亿福林，也就是相当于786万美元的资金。匈塞铁路是中国铁路在欧洲市场的首个项目，该项目耗资巨大，将近28.9亿美元，而且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评论一致指出，匈塞铁路将把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延伸至欧洲的心脏地带，不仅为一带一路计划开辟了新的道路，而且也将为中国产品走向欧洲打开市场。中国在东欧以及巴尔干半岛拥有长远的投资计划，中国不仅在塞尔维亚修建核电站、能源工厂以及开发农业，而且还计划在黑海、安德利亚海以及波罗的海修建或者计划修建港口，涉及国家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表示欢迎。然而欧盟方面对此似乎并不同样领情。欧盟对匈塞铁路的调查最终将如何了结，目前还很难预测。金融时报的报道同时也指出，欧盟对其他成员国展开类似的调查也早有先例。2014年，欧盟就对匈牙利与俄罗斯共同修建核电站的项目展开调查，调查的理由也是因为匈牙利并未公开招标。不过欧盟最终接受了布达佩斯提出的特殊技术的解释，而于去年12月份终止了相关调查。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欧盟调查中资匈塞铁路项目的合法性。是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欢迎您继续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专题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
各位好，中国深圳罗湖区和中国文化部一起推动了 TTF 高级定制珠宝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的展览， 今天我们请罗湖区副区长左金平先生和我们谈谈推动这次展览的政策意义。
这次呢，我们跟文化部在巴黎中国文化交流中心和巴黎驻法使馆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办了一个系列活动，一个是呢在这儿举办了一个鸡年生肖的一个珠宝展，同时呢我们也办了一个罗湖区珠宝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图片展。我们开了两个研讨会，一个是关于这个高端珠宝定制创意这方面的一个学术研讨会，第二个呢就是罗湖区这种珠宝产业发展的一个研讨会。为什么要办这一系列活动或参与这一系列活动呢？主要是基于这么几个考虑啊。第一，罗湖区的珠宝产业现实发展的需要。有一句话叫中国珠宝看深圳，深圳珠宝看罗湖。罗湖呢有黄金珠宝产业的一个集聚区，大概1平方公里左右，在这个地方呢集聚了国内最知名的这种黄金珠宝企业。这次到巴黎来参展的 TTF 就是我们这个辖区里边培育起来的一个珠宝高端定制的一个重要企业。随着这几年的这个经济啊的这个深度调整，产业也处于调整当中，转型升级的这个要求啊比较迫切。我们想呢通过这种展会，一方面呢推荐像 TTF 这样的企业，让他们走向国际，加强与国际的合作与交流，另一方面呢也是想加强与法国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文化创意大国的这种合作，吸引更多的智力，吸引更多的创意，来促进我们罗湖水贝的黄金珠宝企业的一个转型升级。
既然是一个黄金珠宝的生产加工的一个重要的基地，这次出来只有一家 TTF， 这一家珠宝的商家在你们的这个基地里边是一个什么地位呢？
现在呢罗湖水贝这一块呢有总共3800个企业啊，应该说企业的规模这个数量非常多。这里边呢有几种类型的企业啊，有一些是我们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销售为主，在全国可能有几千家店的这样的一些企业，而且这样的企业还为数不少，有一个企业群。那么这些企业主要以品牌销售为主。还有一类企业呢是加工制造类的企业，这些企业呢就专注于做这种加工制造。那么据我了解，我们很多国际上的一些大的知名品牌也在我们这个片区里边加工啊代工。第三类呢就是高端定制创意企业，像 TTF 这样的一些代表。我们想呢未来呢想通过政府的引导，通过这个政府的服务，让更多的这种企业往价值链的高端迁移，从原来的这个代工到品牌，然后发展到这种创意设计，想让它一步一步从这个最早的这种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迁移。
也就是说你们正在做的，在行业内正在做的这个产业调整，其实就是一个附加值的建设，就是在制造的基础上，在加工制作的基础上，把产品的附加值给提高了。那么相对来说，附加值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文化特点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在这个品牌上，比方说 TTF 这个品牌上，我们可以看见它从深圳的罗湖正在往巴黎的传统的一个顶级珠宝的这个广场里边搬迁，那么要到这里来开店。那么这里边的这个附加值的这个过程是什么呢？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TTF 呢在法国开店，但是它的创意设计以及它的这种高端定制主要仍然是发生在国内，发生在罗湖，到了我们这个巴黎只是多了一个展示的一个窗口，多了一个交流的窗口，多了一个这个吸收法国创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源泉，并不是说 TTF 将来就是会从罗湖搬到了巴黎啊，不是这个。因为我觉得呢，一个企业特别是文化创意企业，它要做大做强，那么它一定是一个兼收并蓄各个文化各个文明这种最优秀的成果的一个过程。所以 TTF 它在国内在中国已经是最优秀的这个文化创意企业，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觉得它应该吸收 世界上其他各个文明最新的一些创意设计的一些成果，然后呢进一步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一个品牌。
珠宝历来都是财富的标志，同时呢它本身也是财富的一部分。那翡翠在中国呢越来越被认作是财富的一个代名词，而且呢随着这个附加值的不断升高，它里边财富的这个容量也变得越来越大。那么附加值越高，也就是说翡翠所代表的这个财富的分量越重，那现在在世界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财富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大部分呢往1%的人口里边在集中。这个是奥巴马在结束任期之前在联大的大会上就讲了。那么您觉得财富和它的象征物之间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到附加值变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杠杆，您不觉得吗？
您刚才说的翡翠啊宝石啊确实是一种非常名贵的一个材料，它的出现 TTF 的出现，高端珠宝定制的出现，也是这些年来中国高度发展富人群体增加以后的一种市场需求。这种市场需求呢它并不是说整个这个财富结构啊，或者说这个贫富结构有大的变化，而是说在大的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现在中国随着它国力的强盛，或者它经济的发展，这个富人群体越来越多，它的这个持有的财富越来越多，进而它的这种对于这种高端定制的这种珠宝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黄金珠宝市场呢，应该是从不同的这个层次上满足不同群体的这个需求，大量的可能还是这种规模化生产的一些黄金珠宝的一些首饰产品。那这里边呢也有一批这个富裕群体对这种高端定制珠宝产品的有这方面需求。
我举个例子说，比方说黄金本身的价格在国际上一盎司是有一个固定价格的，
对，
那么当注入了附加值以后，它的这个价格就翻倍了，翻的不知道多少倍。当国际上重要的品牌像 LVMH 集团等等有几十种底下的牌子流向中国，也就是说这些品牌的附加值把中国市场的财富分流出去的时候，我现在看到的是一种努力，就是用附加值把它介绍到国外来，好像这也是一种把国外的财富分流到中国的一种办法。
应该说我们目前所做的努力主要还是说首先满足我们国内消费者的这种高端定制的需求，因为中国的市场很庞大，珠宝市场来说之前可能因为我们还没有这种高端定制的品牌，没有这种创意设计的水平，所以我们大量的国内消费流失到了这个不叫流失吧，是转移到了这个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外市场。那么我们觉得这个不代表目前中国的这种制造水平也好，创意设计水平也好啊，我们觉得有必要打造扶持推进这方面这种高端定制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将国内的大部分的这个消费啊能够通过我们中国的品牌啊能够得到满足。当然呢，如果体现了东方文化魅力的一些中国的高端定制产品如果能得到国外消费者的这种青睐，能够引起他们的消费，那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通过转型要把内需拉动起来？
对，同时如果能够吸引外需，能够促进出口，那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黄金珠宝产业呢是罗湖区的一个重点产业，结合国家供给侧改革的一个大的一个改革方案，那么我们也想呢在罗湖呢重点实施啊10个大的工程，促进整个珠宝行业啊增加品种，提升品质，创立品牌，完善整个产业配套，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经营模式，进一步提高品质， 具体这十大工程呢，包括这么几个部分，一个是我们打造一个智能制造的一个示范工程，第二个呢，我们要开展一个精品制造的工程，第三个呢，我们要在辖区里边大力推广品牌化的建设，开展品牌化的建设工程，第四个呢，我们要大力培育人才，开展这种设计师的培育工程，第五呢，我们要顺应这种现在时代的变化，大力发展这个互联网加珠宝的一些工程，第六个呢，我们想在辖区里边开展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标准化的建设工程，第七个呢，我们想加大国际化的一个拓展力度，这也是我们这次到巴黎参展的一个这个重要的目标，第七个呢，我们想这个利用这个罗湖区黄金珠宝产业的这个产业优势开展一些跨界融合，第八个呢，我们想不断的进一步的完善黄金珠宝产业的一个产业链，第十个呢，我们想进一步优化罗湖区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地的一个环境啊，这个是我们围绕这个黄金珠宝产业供给侧改革，我们想在今年重点实施的这个十大工程。
好，谢谢左金平先生。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在本次节目的最后一个专题法国文化专题节目中，我们还是要请安东尼来做文化遗产节目。
各位好，美泉宫是坐落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西南部的巴洛克艺术建筑，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家族的皇宫，现在是维也纳最负盛名的旅游景点。美泉宫和它的花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美泉宫的名字来源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蒂亚斯，传说1612年他在这里狩猎，饮用这里的泉水，于是把这个泉命名为美泉，以后美泉成为这一地区的名称。奥地利约瑟夫一世1711年去世以后，皇后独居在还没有完全竣工的美泉宫，1728年查理六世继承了美泉宫，但是他对美泉宫并不感兴趣，把它送给了女儿玛利亚特雷西亚。玛利亚一直非常喜欢美泉宫和皇家花园，他把美泉宫从狩猎寝宫改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宫。1740年查理六世突然去世，玛利亚特雷西亚作为继承人开始了执政生涯，这同时也标志着美泉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代，美泉宫成为皇家和政治生活的中心。玛利亚特雷西亚在位期间，美泉宫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改建，使得现在的美泉宫和菲舍尔的设计大不相同。1743年到1763年间，工程由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早期古典主义建筑师尼古劳斯·冯·帕卡西负责。当年的狩猎皇宫被改建和扩建成一座奢华的皇家寝宫，可以容纳超过1000人居住，总面积2.6万平方米，仅次于法国的凡尔赛宫。根据玛利亚特雷西亚的意愿，1747年在皇宫北侧完成了一座剧院，他和他的几个孩子曾在剧院演唱和演戏。美泉宫的大部分内装饰来自于这个时代，它采用的是洛可可艺术，这在奥地利极为罕见。玛利亚特雷西亚专注于美泉宫的改建和装饰，她的丈夫弗朗茨一世和来自洛林的艺术家们则致力于皇家花园的扩建，他们把花园的林荫路设计成星状，各条林荫路在美泉宫中心的中轴交汇。巴洛克艺术的花园代表了皇家由内向外的统治，花园正面是一座硕大的花坛，植物严格对称地种植在彩色的石头上。 花坛两侧则是经过严格修剪的树篱。1752年，爱好自然科学的弗朗茨一世在皇宫边上建造了美泉动物园，第二年又在花园西侧建造了荷兰式的植物园，19世纪被改成英国式。皇宫花园的雕塑大部分是德国艺术家威廉·拜尔的作品，他们出自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和古罗马历史，最主要的作品是大花坛中的雕塑。弗朗茨一世1765年去世以后，玛利亚·特蕾西亚的儿子约瑟夫二世继任。玛利亚·特蕾西亚继续扩建美泉宫，美泉宫一直延伸到美泉山上。1765年，奥地利早期古典主义的代表和建筑师约翰·费迪南德·赫曾多夫·冯·霍恩贝格接手皇宫的艺术设计。他在山脚下挖掘了海神泉，在山顶美泉宫的最高点建造了凯旋门。凯旋门从视觉上同皇家花园紧密合一，它用来纪念带来和平的正义战争。美泉宫皇家花园的扩建在玛利亚·特蕾西亚生命的最后一年1780年终于完工，除了几个皇家专用花园外，大部分花园已向公众开放。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遗产，感谢收听。
这里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小山播报的最新消息。
联合国安理会对日前因心脏病突发而溘然去世的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举行追悼仪式，会后如何发表联合国官方祷文，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之间引发了分歧。据法新社报道说，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过世，联合国各界纷纷致哀，俄国和乌克兰今天却因安理会追悼方式起了冲突。报道说，安理会各国大使今天默哀一分钟悼念丘尔金，并轮流发表对这位享受只有64岁的外交官的追悼词。丘尔金担任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长达十年，本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伊里琴科致哀以后带领安理会各国大使默哀，但他的发言简短，并被俄罗斯指控拒绝发表作为安理会主席的悼念讲话。报道说，安理会发表声明说，他们对于丘尔金的逝世深感哀痛，乌克兰挡下了原本打算发表正式主席声明的计划，正式的主席声明更具有分量。据俄罗斯国际传真社的报道，俄国外长拉夫罗夫今天在莫斯科记者会上抨击乌克兰拒绝发表正式声明的举动是不符合基督教教义，而且也超越了善恶的界限。
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非政府组织大赦国际公布世界人权年度报告，首次批评一些国家领袖因为选举散布偏见言论导致负面影响国际人权。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下令遣返境内所有的非法移民。马来西亚警方指认一名朝鲜使馆的高级官员和一名朝鲜航空公司的职员涉嫌金正男遇刺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中国国务院杨洁篪通电话，双方表示要建立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在南海议题上，中国继续测试特朗普的南海政策。香港法官判曾荫权入狱20个月，他表示从来没有见过从如此高处坠下的人。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辩称，如果中联办不关心特首选举才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中国加大在德国并购，去年并购德国企业额高达110亿欧元。韩国抗议日本高官连续5年出席主导日的纪念活动。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 FabPlace 的技术合作，当然也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要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法国的歌星 Catherine 汉日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泡沫》。在歌声中，我们要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再会。
moi. Moi qui prends si bien, qui prend si bien la lumière, oseur tendre à mon grain de peau. Tu ne prendras pas ta voiture, c'est sûr. Tu me prendras, moi. Moi qui rends si bien tes caresses, oseur tendre la bête à deux dos et m'entendre les mots les plus chauds. Allez, prends-moi.